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周伯通好不容易有了郭靖这个陪练，他就想多试试招。郭靖呢，见他双手跃跃欲试，脸上一副心痒难挠的模样，就说：大哥，摔几跤也算不了什么。发掌和他拆了几招，突然间觉得周伯通的掌力忽然虚了，一个收势不及，又是一跤摔了下去，却被他左手挥出，自己身子在空中不由自主地翻了个跟头，左肩着地，摔得确实是有点疼。周伯通啊，有点过意不去，啊，好兄弟，我也不能叫你白摔了是吧？我把摔你这一记手法呀，说给你听。郭靖忍痛爬起来，走进身去。周伯通顺手拿起刚才盛过饭的饭碗。兄弟，你瞧啊，这只碗只因为中间是空的，才有盛饭的功用。那要是它是实心的一块瓷土，还能装什么饭呢？郭靖点点头，是啊，这个道理不是很浅吗？只是我从来没想到过。周伯通又说，建造房屋，开设门窗，只因为有了四壁中间的空隙，房子才能住人吧？那要是房屋是实心的，要是门窗不是有空，砖头木材四四方方的砌上这么一大堆，那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。周伯通所说的是老子《道德经》里的话，只不过呢，他给翻译成白话了，要不郭靖听不懂啊。郭靖点点头，心中若有所悟。周伯通接着说，我这全真派最上乘的武功，要旨就在空柔二字啊，那就是所谓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，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。跟着呢，把这四句话的意思还解释了一遍。郭靖听了默默的思索，兄弟啊，你师父洪七公的功夫是外家中的顶尖儿，我呢虽然懂得一些全真派的内家功夫诀窍，想来还不是他的敌手，只是外家功夫练到他那样只怕已经到头了，而全真派的武功呢却是没有止境啊，像做哥哥的我只可以说是初窥门径而已啊，刚入门啊。当年我师哥赢得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，那可不是碰运气碰上的，要是他今天还在，加上这十多年的进步，再和东邪西毒他们比武，绝不用再比七天七夜，我瞧啊，半天的时间就能把他们都折服了。大哥，王真人武功通玄，兄弟只恨没福拜见。洪恩师的降龙十八掌是天下之至刚，那么大哥刚才摔兄弟所用的手法就是天下至柔了，不知道是不是。哎，对呀，哎，对呀，兄弟你说的对，所以说柔能克刚啊，但要是你的降龙十八掌练到了洪七公那样，我又克不了你了，这还得看功力的深浅。我刚才摔你的这一下啊，是这样的啊，你小心瞧着啊。当下仔仔细细解说如何出招使劲，如何运用内力。他知道郭靖领悟的慢，所以教得很周到。郭靖试了几十遍，仗着已经有全真派内功的极佳的根底，慢慢也就懂了。周伯通大喜，兄弟你身上要是不疼了， 我再摔你一跤啊，怎么样？
郭靖笑了，疼是不疼了，只是你教我的那手功夫我还没记住。当下凝神思考，默默的记忆。周伯通是小孩脾气，不住的催，
哎，行了，记住了没有啊？啊，快点快点，来来来。
这样呢，扰乱了他的心神，郭靖记得反而更加慢了。又过了一顿饭时间，才把这招功夫牢牢记住，再陪周伯通拆招，又被他摔一跤。两个人呢，日夜不停，如此这般的拆招过拳。郭靖是少年人，缺觉不成。要是依着周伯通啊，还睡什么觉啊？就是拆招。郭靖被摔得全身都是乌青淤肿，前前后后摔了七八百跤，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啊。就仗着身子骨硬了，年轻才咬牙挺住。但是周伯通在洞中15年来悟出来的72手空明拳，却也全都传给了他。按说这也值了，没白摔呀。两个人研习武功，也不知过了几天。郭靖虽然朝夕想着黄蓉，但是没法去找，也只有苦等。几次啊，想跟着送饭的哑仆人前去查探，总是被周伯通给叫住。这一天吃过午饭，周伯通说，这套空明拳你是学全了，以后呢我也摔不倒你了。哎，咱俩变个法玩玩。
啊，好啊大哥，玩什么呀？
咱们玩4个人打架。
4个人
啊，一点不错呀，正是4个人啊。你瞧啊，我左手是1个人，右手是1个人，你的双手呢也是2个人，4个人谁也不帮谁，分成4面混战一场，那一定有趣的很。玩是一定好玩，只可惜我不会双手分开来打。
不会没关系啊，大哥我教你啊。
现在这么着啊，咱们先玩3个人相打。当下周伯通双手分作2个人和郭靖拆招比拳。他1个人分作2人，每一只手的功夫竟然不比双手同时差。只是每当左手逼得郭靖无法抵挡的时候，右手必然来相救，反之左手也是这样。那这样以二敌一，郭靖就占了上风，他的双手又结了盟，就如同三国的时候啊，魏蜀吴3家争斗一样。两个人打了一阵，罢手休息。郭靖觉得很好玩，忽然间又想起黄蓉来，心想要是蓉儿在这儿，3个人玩6国大交兵，他必定十分喜欢。周伯通呢，兴致勃勃，一等郭靖喘息已定，立即把双手互搏的功夫交给他。这门本事可比空明拳又难了几分。常言说得好啊，心无二用。还说了，左手画方，右手画圆，则不能成规矩。这双手互搏之术，却正是要人心有二用。而研习的时候呢，也正是从左手画方，右手画圆开始。郭靖初练的时候，双手画出来的不是同方就是同圆，再不就是方不成方圆不成圆的。苦学很久，不知怎么，哎，竟然终于领会了诀窍，双手啊能任意各成方圆了。周伯通很高兴，兄弟，你要不是练过我全真派的内功，能一神守内一神游外，这双手各成方圆的功夫哪能这么快啊就练成啊。现在你左手打南山拳，右手使越女剑。
这是郭靖自小就由南溪人和韩小莹传授的武功，使起来的时候呢，不费半点心神，但要双手分使却也很困难。周伯通为了要和他玩四人打架，心急呀，尽力地教他各种的窍门。过了几天，郭靖已经大致会了，双手互搏呀。周伯通大喜，哎，来来，你的右手和我的左手算是一波的，我的右手和你的左手是他们的敌人，双方比试一下武艺，来。郭靖正是少年人，对这种玩意儿哪有不喜欢的呀？当下右手和周伯通的左手连成一气，和自己的左手周伯通右手打了起来。这番搏击，的确是他一生之中不但从没见过，而且也是从没听说过的。两个人搏击之际，周伯通又不断教他如何才能攻得凌厉，怎么样才会守得稳固。郭靖一一牢记在心。周伯通啊，只是要玩得有趣，哪知道这样一来，郭靖却学到了一套千古未有的怪功夫。又过几天，这天郭靖又跟周伯通拆招，这次呢是分成四个人互相混战。周伯通高兴异常，一面打一面哈哈大笑。郭靖究竟是功力还浅，两只手都招架不住，右手一遇险招呢，左手自然而然地过来救援。周伯通的拳法快速之极呀，郭靖呢，他竟是无法回到四手互战的局面，又成为双手合力的三国交锋。只是这时候他已经熟悉这套怪拳的拳路，双手合力可以和周伯通的左手或者右手打个旗鼓相当。周伯通说，哎，兄弟，你没守规矩。郭靖忽地跳开，呆了半晌，大哥，我想到了一件事。啊，什么事啊？你的双手的拳路招数全然不同，那岂不是就如同有两个人在各自发招，临敌之际要是用这套功夫，那就是以二对一，这门功夫可有用得很呐、啊！虽然内力不能增加一倍，但招数上总是占了大大的便宜啊。周伯通啊，只为了在洞中常年枯坐，十分无聊，才想出这套双手互搏的玩意儿来。从没想到这功夫还有克敌制胜的功效。这时候，经郭靖一提醒，把这套功夫从头到尾在心里头想了一遍，忽然跳起来窜出洞来，在洞口走来走去，笑声不绝。郭靖见他突然就像中风着魔了，心里大惊，大哥怎么了？哎哎，你怎么了？周伯通不回答，只是大笑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兄弟，我出洞了啊，我不是要小便，我也不是要大便，可我还是出洞了。
啊，是啊，大哥，出来怎么样啊？
我现在是武功天下第一了啊，我还怕黄药师怎么着？现在我只等他来，我打他个落花流水。兄弟你瞧着。
大哥，你有把握能够胜他？
我武功还是逊他一筹，但是既然已练就了这套分身双击的功夫，以二敌一，天下没人再胜得了我。黄药师、洪七公、欧阳锋他们武功再强，能打得过两个老顽童周伯通吗？郭靖一想也不错，也很替他高兴。周伯通又说，兄弟，这分身互击功夫的精要你已经全都领会，现在只差火候而已。数年之后啊， 等到练成做哥哥那样的纯手，你武功是突然间增强一倍了。两个人谈谈讲讲，那都是喜不自胜啊，太高兴了。以前呢，这个周伯通只怕黄药师来跟自己为难，这时候呢却盼他快点来吧，我好打你一顿，出出胸中这口恶气。他眼睁睁地向外看着，很不耐烦，要不是知道岛上布置奥妙，早就前去找黄药师了。到了傍晚时分，那个老仆人送来饭菜，周伯通一把拉住他，哎，你快去叫黄药师来，我在这儿等他，叫他试试我的手段啊。这老仆人呢只是摇头。周伯通说完了恍然大悟，哎呸，我忘了，你又聋又哑。兄弟，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大吃一顿。伸手揭开食盒，郭靖闻到一阵扑鼻的香气，哎，这香气跟往日的菜大有不同。过来一看，见两碟小菜之外，另有一大碗冬菇炖鸡，这正是自己最爱吃的。他心中一动，拿起小勺，舀了一勺汤，一尝，这个鸡汤啊，咸淡香味跟黄蓉所做的一模一样，知道是黄蓉特地为自己做的，一颗心呐，不觉得突突的乱跳。再瞧瞧其他的食物，别无异样，只是食盒中有十多个馒头，其中一个皮儿上用指甲刻了个葫芦模样，印痕刻得很淡，要是不留心呢，绝瞧不出来。郭靖心里知道，这馒头有文章。捡了起来，双手掰开分成两半，中间露出一个蜡丸。郭靖见周伯通和老仆人都没在意，顺手就放进怀里。这一顿饭呐，两个人都是食而不知其味啊，吃了不知什么滋味。一个呢想到自己在无意之间练成了天下无敌的绝世武功，右手抓起馒头来吃，左手就打几拳，那也是双手二用啊，一手抓馒头一手打拳嘛。另一个呢急着要把饭吃完，好瞧瞧黄蓉在蜡丸之中藏着什么消息。好容易周伯通吃完馒头，咕嘟咕嘟的喝干了汤，那个老仆人收拾了食盒走开，郭靖急忙掏出蜡丸捏碎了，拿出里边所藏的纸条来，果然是黄蓉写的，上面写道，靖哥哥你别心急，爹爹已经跟我和好，等我慢慢求他放你，最后是蓉儿两个字。郭靖大喜呀，狂喜之下把纸条给周伯通也看了，周伯通笑了，呵呵，有我在这儿，他不放你也不能啊，咱们逼他放啊，不用求他，他要是不答应，我把他关这洞里关上15年，不对，还是不关的好啊，别让他呀在这洞里也练成了分心二用双手互搏的奇妙武功啊，不让他练，不给他这机会。眼见天色渐渐黑了下去，郭靖盘膝坐下用功，只是心里头想着黄蓉，久久不能宁定。隔了很久才达到静虚玄默胸无杂虑的境界，把丹田之气在周身运了几转，忽然心想，要是练成一人做二左右分机的上乘武功，内息运气也得左右分别各不相扰才是。当下用手指按住鼻孔，分别左呼左吸右呼右吸的练了起来。练了大约一个更次，自觉略有进步， 只听得风声呼呼，睁开眼来，但见黑暗中长须长发飘飘而舞，周伯通正在练拳。郭靖睁大了眼凝神注视，只见他左手打的正是72路空明拳，右手所打的却是另一套全真派掌法。他出掌发拳势道很慢，但是每一招发出仍然是带着虎虎的掌风，足见柔中含刚，这个劲力非同小可，郭靖只瞧得钦佩异常。正在一个打得忘形，一个瞧得出神的时候，忽听周伯通叫一声哎呦，接着啪的一声，一条黑黝黝的长东西从他身旁飞起，撞在远处的树干之上，像是被他用手扔出去的。郭靖见他身子晃了几晃，吃了一惊，急忙抢上来，大哥怎么了？周伯通说，不好，我被毒蛇咬了，这可糟糕透顶。郭靖更惊啊，忙奔近身去，周伯通神色一变，扶住他的肩膀走回岩洞，撕下一块衣襟来扎住大腿，让毒气一时不至行到心中。郭靖从怀中取出火折晃亮了一看，心里边突的一跳啊，只见他一只小腿已经肿得比平常粗了一倍多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